和您的这些团队大家的合作者其实试图在清理一个思路，一个脉络，就是全球是从文明的初期，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交流，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融合。
这个世界公民呢，就是说当你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必须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秩序以及价值观，因此我们就必须得接受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的价值观，有这些底线，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比较和谐的相处，那就是才是世界公民。
欢迎来到晨读时间，我是主理人吴晨，介绍一下今天的对话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教授。他刚刚编纂了一部大书《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今天就来和葛教授聊一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如何成为世界公民。
今天也特别高兴请到了复旦大学的资深的历史学的教授葛兆光先生。那葛先生跟看理想做了一套音频的课程，马上也有本新的书要
叫《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对对，全球史。然后书里面特别强调了世界史跟全球史的巨大的区别，我觉得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从中国出发，第二个是全球史。那我想说今天花一个小时能跟葛老师仔细探讨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对从中国出发去看全球史这个大的命题很感兴趣，因为其实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其实也充满了忐忑。但是谈全球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讲说要有一个 overview effect， 就是站在月球看地球，怎么去更多的宏观的看过去的历史，而不是限于国别，限于很多的我们人为加的一些限制。我相信这也是这一次的全球史的一个利益。您能不能借这个题目能够帮我们展开一下怎么去界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我想是这样哈，你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视角，一个是全球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能提供什么样的新的历史观念，对吧？首先我要回答的是所谓中国视角是什么。所谓中国视角，我们一再的在这个节目里面和在书里面我们都强调说，它不是中国价值或者是中国立场，而是说你看这个全球史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是从这个视角去看，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是，这是我们所谓的中国视角。为什么要有这个中国视角呢？这是因为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不是上帝，因为我们在中国，我们一定是从中国去观看全球。你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以前这个美国历史学家也提到过的，就好像从月亮能够看全球，其实呢人不可能跳到月亮上去。反过来我们也要另外调过来想一想，如果你站在地球上你看月亮，你永远看不到月亮的那背面。
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人这个登月火箭说它能够绕到月亮后面去看，这就是因为你没法去看全景。所以呢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强调说我们的这个全球史只是从中国出发的，这就是中国视角。
对，您刚才提到中国视角，但是不是中国中心化的去看。
对，
但是全球史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宏观的视角，而不是简单的去谈全球的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可能是这六期这个书的重点。
对，我们一再的强调全球史，我们在试图去叙述全球史的时候，并不是说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而是说你是带有任何的，你对于任何的一个历史现象都是以全球的意识去观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观看一个历史事件它的全球有没有可能是放在全球背景下去理解。所以全球史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而不是简单的一种叙述模式。那么同样我们要说，其实全球史对带给我们的东西 是非常多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名称上、学科上或者技术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谈到刚才你提到的所谓的新的历史观的问题。这个全球史跟过去世界史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世界史呢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从国别或者区域拼合的这个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真正的来自西方，就是欧洲的世界史呢，实际上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背景下，重新建立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这个世界体系。这个时候呢，大家要强调爱国心，强调对自己认识，自己的认识，强调对自己的历史认同。所以呢，它的意义呢，更重要的是说，去书写这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他们之间谁高谁低，谁先谁后，然后怎么样构成这样一个无竞争的世界。
是是是。
那么全球史呢，调过来了，
是要打破这些国家的这个。
它是其实主要是讲的是文明史。这个文明是怎么样逐渐逐渐的由互相的互动联系，当然也包括冲突，这样构成的一个人类现代的文明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理解或者接受这个现代文明？
对，我觉得在通读这本书的感受啊，就是您和您的这些团队，大家的合作者，其实试图在清理一个思路，一个脉络，一个大的脉络，就是全球是从文明的初期分布的各个文明，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不断的交流，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融合，才能到当下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其实也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可能从最近的历史来看是以欧美为基础构建的这样的秩序，但是这样的秩序我们也需要从中国出发去再次理解这样的秩序背后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可能是一个大的脉络。这个脉络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是强调了贸易交往，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沟通跟碰撞。
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全球史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过来也学习了很多，因为它是以文明为基础的，是书写以文明史为主的世界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有四个基本历史观念在支持它。第一个就是说，无论你是支持人类从非洲走出来，还是支持说人类文明是各自发展，
各自发展，
我们都应该强调一点，各个不同的人类的文化，它都是历史过程，都是历史过程，因此呢，它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
优劣这样的分，所以每个文化都是值得尊重的。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基点，就是说文化是多元的，这个是。但是因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呢，它在不断的交往，地球会越来越小，因此呢，你必须得互相沟通、互相联系，因此呢，这里面就有融合联系，那么这样呢，大家必须得形成一个规则，形成一个秩序，这就是所谓的文明。第三个呢，我们要想到这个文明是因为为了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大家互相能够避免冲突，避免发生悲剧，因此呢，我们都要接受这个文明。这个文明呢，是逐渐逐渐形成，你不要去讲这个是文明是以谁为主的，谁带来的，谁主导。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个文明是不是使世界更好一点。第四个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文明史作为脉络来书写这个全球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这是人类理性在不断的冲突交往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要尊重这个历史过程，其实这是尊重人类的理性，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所以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说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培养爱国心，那么现在的全球史我们更重要的是强调联系，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想请您再展开一下，世界公民的您的定义是什么？您前面讲了四个规则，其实是很重要的，去对历史发展和人类各种不同文明交融的过程有一个非常理性的 理解。那世界公民是什么？是有全球观，是相互之间相互理解，是有平等之心，还是
这个世界公民呢？就是说当你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必须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秩序以及价值观，因此我们就必须得接受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的价值观，有这些底线，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比较和谐的相处，那就是才是世界公民。如果你仅仅强调个别的文化，那你就像说这个东西我们各自就是非此即彼，或者说你是我非，或者我是你非，这样就很麻烦了。是不是这文化不重要呢？也不是。这就像我们现在大家看商品，有各地的土产，这土产当然呈现了你这个地方很好的文化，但是呢你毕竟还需要大家共同使用的。所以你看世界上现在大家越来越趋同，趋同是文明的特征，保持差异是文化的特征。因此呢我们就一个观念，就是你保持你的特色，但是你要接受共同的规则，这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和又有爱国心又有世界意识的人的必须有的这一点。
就是、承认多样化，了解全球通用的规则，同时保持自己的特性。对，这其实也是可能这套书最重要的历史观。
对，我们希望是这样。
当然在您的一系列研究当中，从宅兹中国到后续的比如说对朝鲜通信史的这些研究，我觉得这些研究都特别有意思。您也特别提到从周边去看中国，那我想其实在讲有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过来也要对我们中国何为中国可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想经过这三年的努力之后，您觉得对中国是什么，中国在这个全球的舞台上的定义是不是有更深的理解？
这不是三年，我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节目已经六年了。这个说实在话，我们像我本身是做古代中国，不断的要把自己的研究的范围或者说视野放大，从中国到周边，现在在做全球，其实是我们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不了解世界，你肯定也了解不了你自己，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你也不了解中国。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呀，认识自己，我把它叫做自我想象的认识，以为自己是浩大无边的或者怎么样。但是真正要想了解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周边的或者更大的世界作为他者来认识。这就像明代中国去传教士带来了新的世界知识，
新的世界
啊！原来世界有五大洲，亚洲只不过是五分之一，而中国只是亚洲的十分之一。这个时候你才会破除你那种你也提到过的
天下的
就是、
对吧？
比如说华夷胡汉那种自我中心的那种天朝观念，或者说自我中心、自尊自大的那个观念。这个东西呢，要破除这个东西，那必须得了解更大的世界。同样我们做中国史的人呢，也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就中国谈中国不是一个办法，而且呢你恰恰你不能够在一个更好的坐标或者尺度里面反过来认识中国。你就像是我曾经在一个给人家写的一个序里面讲的，自己说以中国解释中国，就好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所以呢，实际上你不了解世界，同样也不能了解中国。我写了好几本有关中国的书，当然也引起很多争论。但是我们想呢，最重要的一条，你必须得把中国放在世界里面，你才能理解说什么是中国。
而且我觉得在这套书里面，是不是也在做一些尝试？首先，世界是一个大的背景。第二个，世界有其他的刻度，这个刻度不再是中国的简单的王朝史、政治史的叙述，而是有很多的商贸的往来、文字的往来、文明的交往，然后相互之间推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单一的，因为中国相对来讲在很长时间其实跟世界的交往只是跟周边的交往，但是逐渐的当你开始跟更多的国家的交往的过程， 其实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对，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我们这个书或者说这个节目里面呢，也谈了很多商品的贸易、宗教信仰的交流，这些问题都提到。但是呢，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说，即使是在商品贸易和宗教交流等等这些领域里面，我们也千万不要强调，好像这都是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最主要的发动机。你比如说丝绸之路，我们就特别强调说，陆地的丝绸之路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中亚的粟特人，
是中间。
那么海上的贸易，就比如说你看到在爪哇岛北边发现的那个黑石号，其实黑石号很可能是波斯船，是吧？但是它运的是中国的唐代的瓷器，那么就说明呢，在这里面人类是共同的通过物品的交流、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呢，彼此沟通起来了。在这点上我们做了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讲丝绸、瓷器、糖、纸张、茶叶，所以我们也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逐渐的不断的交错、不断的来往、不断的联系形成的。但是每个国家都在这个网络里面，它是一个点。
所以您其实也在试图破除两个极端，就中国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古代中国会觉得中国好像是文明的发源地，中国给了世界很多。到近代中国呢，你会发现中国在很多时候掉队了，然后在很多时候是一种被欺压，被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两者去平衡？中国其实一直是这个全球文明交往重要的参与者、重要的提供者，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很重要。我的感觉就是 这套书特别在强调挖掘这个互动的关系跟相互的影响，而不是单一的讲固定的一个简单的故事。
对，你讲这个当然是对的，就是说全球史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讲文明的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和互相交融，但是呢它也并不是很排斥原来你说的那个，比如说有先进落后、有这个侵略、有反侵略、有殖民反殖民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努力，就是说怎么样把过去的世界史的一些内容跟全球史的一些做法两个交叉起来，就说这个是个全景，怎样呈现全景。那么过去呢，我跟一些海外的国外的一些全球史的学者有过很多交往，他们也同样强调如何在文明史里面包含政治史的内容，如何在全球史里面包括国别史的内容，这里面要有一个，这是我们全球的、全世界的全球史学者的一个共同的，是一个努力方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也看到，咱们这个凡是全球史著作，非常多的会去讲商品，比如说胡椒啦，或者说什么丝绸啦，或者白瓷啦、茶叶啦、棉花啦，
这是似乎在过去这二十年，尤其是在海外的通俗的历史研究界，尤其是写给这个普通的读者的，特别愿意以小见大，从一个重要的影响全世界的商品入手，去看发展、联系、贸易背后的其他的一些的交往。
当然，这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写，而且呢，确实也是以小见大的一个好方法。但是呢，等于是也做了这些，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第三季现在在书里面是第二册上半部分，也讲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想一想，就是说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没有别的。你比如说宗教的全球史其实是很值得，因为人类文明不只是物质的，
是
那么人类的文明里面这个精神部分，尤其是亨廷顿讲核心部分的宗教，明明大家都看到有三大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三个宗教去讲。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很缺乏对环南海地区的研究，就是东南亚。那么环南海地区也就是东南亚，它的宗教是非常复杂的，儒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然后最后基督教，一层又一层的覆盖， 交错起来，然后有的把原来宗教铲掉了、嗯、有的把原来宗教盖住了、嗯、有的干脆就共生。所以你看，你从爪哇岛、苏门答腊到马来半岛、嗯、到泰国、这菲律宾，你看这宗教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很呈现一个所谓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交错的状况。那么如果我们写全球史，这一部分当然应该写、嗯、
它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您的叙事里面一个移民的过程、嗯、
也有主动的，比如传教士，有些去特别要去各个地方传教的僧侣、嗯、我最近就老看这个十一世纪基督教徒到蒙古来的这个资料。那十一世纪基督教徒为什么要到蒙古来见蒙哥汗？他是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要跟伊斯兰教在那儿打呢，
要竞争。
可是他又担心蒙古打过去，他又两面受敌，他又报办、嗯。可是他又想让蒙古帮他去打这个伊斯兰。来了以后呢，东西方宗教就开始见面。这些千里迢迢来的都是宗教信徒，他只有有这个坚强的宗教信仰，才才能千山万水跋涉过来，然后等于把宗教也都带来了。我们中国古代也一样，
就是这样的宗教信仰，某种程度又是一个开拓跟发展背后又可以成为贸易的推手。
对，你刚才讲的移民当然是一个问题、嗯、移民因为他把各地的宗教都带过去了、嗯，因为比如说在东南亚，像这个印度南边的人过去，他就当然就带了印度教。那么还有些印度已经规划了伊斯兰教的教徒呢，也把伊斯兰教带过去。然后中国从北向南呢，它有儒家大乘佛教，但是在缅甸、泰国这
小乘，
它那个南传佛教又很强，所以这一层又一层。所以宗教传播也是一个全球史的内容、嗯、我们也都特别希望讲这个、嗯、全球史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嗯、就是说全球史越来越关注环境，
是
气候疾病、嗯、那我们呢这点做的不是太好，但是也做了，就是说我们要讲环境气候疾病、嗯、怎么样在全球传播、嗯、因为这个是欧洲是欧美做全球史的人做的非常好，一开始就做病菌呐、啊，做这个哥伦布大交换呐、啊嗯嗯，他就已经把这个影响世界的那种疾病传播，像黑死病啊，还有像这个欧洲的哥伦布带到美洲去的那个病菌导致印第安人的消亡啊，
对
这些东西，那我们也要做。所以呢，我们也努力的发掘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嗯，但我觉得像这样的议题，我觉得这样的议题它就会跟现实有更深刻的联系，比如很多人会对整个的传染性疾病全球发展的历史会有很多的梳理，当下全世界最关注的议题是气候变暖，也会对历史上气候变暖给国家给这个经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会特别感兴趣，从这个角度其实过去的历史对当下就有很强的互动的感受。
是我们当然不可能用古代的过去的事件来给现代的政策或者制度做指导，但是呢确实有借鉴的这个作用、嗯、你比如说过去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做过，你比如说很了不起的竺可桢、嗯、竺可桢关于5000年的中国气候的变化的研究那是开创性的，是吧？当然像欧美像伊茂可做这个大象的退却，那他就讲这个大象为什么在北中国逐渐的消失，这跟气候、植被、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也做了一些，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过去很多人都注意到1814年就嘉靖年间呢、为什么突然一下变冷了，而且呢这个影响到中国云南，那这就是跟印尼的火山有很大关系，甚至这个全球气候变冷以至于晴天变少影响到欧洲，欧洲呢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气候也是全球性的。我们很多朋友包括像加拿大的卜正明教授，他们就非常注意气候，同时他们也希望用气候来解释历史变迁，那当然是这样，因为你比如说明清交替里面有没有气候的原因，因为气候变化使得比如说带来鼠疫 然后这个粮食减产，然后就出现很多很多问题，是吧？当然现在还有人也在琢磨，因为这资料不够，这只是一个想象。你比如说四世纪同时出现欧洲的蛮族入侵和中国的五胡乱华，导致了世界秩序的，因为过去呢有人研究过北匈奴，北匈奴的迁徙，游牧族群的迁徙啊和南下基本上是跟气候有关系的。
对，
那么有人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都是以全球史的提出来的一些关键的东西，那我们也努力的去学习一下这个东西，看能不能在这里面也做一些描述。所以我们也试图说把目前海内外全球史的一些关注的焦点都有一点纳入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写作里面，
群策群力的这个过程。那我想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历史的过程，尤其是这套全球史也是一个逐渐加快的过程，这个加快就是我们对于上古，对于文明的开始，我们对于文明之间的碰撞跟交融，到近代其实它的速度在变快。回到比如说环境的角度，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比如现在有人讲说人类史，人类的过去200年工业革命之后可能给整个地球的生态，给整个地球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已经在地质考古阶段它已经固化了，也就是说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速度不断在加快。但是在阅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放长视野去了解人类的变化，而不是给当下的短期的变化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想我们的读者很多程度大家对于现在世界的变化其实是有点目不暇接，这个变化可能是全球化的倒退，这个变化可能是技术带来的很多新的变化。那我们怎么去通过这一套既有全面性又有这个历史的纵深的一部大的，其实是一个鸿篇巨制了，一个大的历史框架的全球史，来帮助我们的读者。前面您也提到了要做世界公民的世界观，但可能还是还有一层历史观，就是说我们到底不是简单的去阅读历史上的故事，而是怎么去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历史的发展，以帮助他们理解当下。
我们试图就是说让大家有一个历史的认识，就是说了解历史并不见得就能够指导现在。你也知道有一句名言，就是历史的教训就是人永远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说让大家回顾历史能够认识现在甚至看到将来。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诊断病源，治不了病，开不了刀，也开不了处方。但是呢，了解历史有没有用呢？还是有点用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好像你觉得历史发展越来越快，其实这个从我们做历史的人来看呢，这是一个心理作用。因为你处在当下，你会感觉到当下的焦虑，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历史怎么办。但是你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纷至沓来，但是事实上古人他同样会有好多问题，并不见得那个时候的问题就那么少。你现在的问题多了，你解决问题的手段也同样多了，所以它也不见得是加速度。我们只能说按照历史学的一个惯常的说法，说工业革命以后如果是人类历史的一分钟，那么你只不过是24小时里面的最后那一分钟，它还是一分钟，它不是人类历史24小时23小时都在现在，不是这样的。
可能我要稍微更正一下，我讲的这个加速可能是说感觉到变化会比之前要更快，就这样的变化我们可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是不是放长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理性的更好的去思考变化，而不是图于应变这个变化。
我想这个你们对这个历史学的期望太高了。其实历史学它都是过去的事情，虽然说历史总在押韵，但是历史并不见得会重复。所以呢，这个我们不敢说我们讲的历史就会在将来重演。我记得最近好像很多人都 在批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讲修昔底德陷阱也没什么大错，只不过不能够想象说未来是过去的
简单重复，
比如说二次方三次方的，只不过你把它加大了来重复，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更希望就是说你能够看到历史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在哪。就像你得了病，说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产生这个病就行了。很多问题不是历史能解决的，一定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通过制度来解决的。
但您其实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至少您可以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些诊断，而且在这套书里面我觉得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新的思路，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动态的去看这个问题的变化，第二个理解很多问题它的复杂根源。因为如果站在国家、站在国别、站在更小的视角去审视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现象、只看到故事，却忽略了背后可能有更重要的推动的推手。从这个角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那怎么去应对复杂的问题，历史的梳理还是会有帮助跟借鉴，
希望如此吧。但是我们做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因为我和一大半的作者都是做中国的，
是，
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更多的是推动一种历史研究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要光看中国这一块，你要把它放在全球历史的，我们讲同时空。你比如说过去对于中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有很多研究，但是自从我们接受了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的说法了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前六到五世纪为什么在印度、希腊和中国同时出现了这么多杰出的思想家，那么这样一下子呢问题就可以更多的去讨论。另外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四世纪为什么欧洲和中国都出现所谓蛮族入侵，这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我们就不再简单的去讨论，哎，中国是怎么样的，中国然后在中国内部寻找原因。又比如说我们去讨论然后十字军东征的尾巴上又出现了蒙古西征，
是，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朝为什么还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南宋了，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讨论说在大航海时代以后，那么有些事情为什么跟过去会不一样了，为什么中国的重心一定要从陆地转向海洋，而我们今天是为什么会忽略了海洋，这样的一些问题都会去讨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学习到一种重新把中国放在世界上世界背景下去看历史的方法。因为这套书和这个节目还是针对普及的，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是我跟梁文道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设想的听众实际上是大学生，以及不是历史专业、不是人文专领域的那种更高一点的这个知识分子。
是不是在您做这套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说大学生应该有机会的话是要建立全球的、建立世界公民的视角，
当然
而不是囿于这个相对狭隘的视角。
每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做事的人啊都是把理想放得很高，把身段放得很低，你要先去做事，
是，
你要先去做事，不然的话空谈理想是没有意义的。
在研究的过程，因为您刚才讲这也是一个通俗的读物啊，当然我们在研究历史，我们问题里面也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也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对全球历史、世界历史的叙事。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六年的努力过程当中，对他们这个视角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修正。
这个其实全球史的兴起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啊，本身就是因为过去在欧美、日本这个世界史基本上是以西欧为 坐标的，
就从西欧到全球的这种历史，
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在海外，比如说我在美国、在法国、在德国和这个日本，跟一些朋友做历史的朋友讨论，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全球史本身最重要的它的动力就是反西方中心主义。我倒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加入了中国，从中国出发这个元素以后，西方中心主义在我们这儿倒不是重要问题了。重要的问题是，你如何反过来小心翼翼地把西方中心主义转到另外一个中心主义，这倒是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再追问一下，其实您在书里面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还有一个是进步进化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是文明是多元的，
我要先纠正一下，我并不说文明是多元的，我只说文化。
文化是多元，对，文化是多元。
这个意义上，文明是恰恰是统一的。我们必须遵守一些共同规矩。你承认不承认？你不把这些文明的这些基本价值算成是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才有的，我们也同样要接受这样。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史是以文明史为中心的，那么文明的共同价值我们都要遵守，而且用这个价值来谈论历史问题就比较好办一点。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站在各自不同的治国中心主义，那好，我们可能会强调郑和下西洋，但是我们并没有强调郑和下西洋，他并没有通过贸易去促进全球的联系，仍然我们要承认是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它带来了所谓早期的全球化的这个结果。
是，
同样我们也要同意，就是说像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它怎么样重新塑造了一个国际秩序，它对于我们
民族国家的，
除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像朝贡体制，还是有它的作用的。这些我们都要，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文化多元主义和共同遵守文明规则，这两者是不是冲突的。
那在这个书里面，您怎么去应对这个现代跟传统之间的这个张力？
我们基本上很少去讨论现代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有一个基本下限，就是到辛亥革命以前，西历东渐以后。
那在这个就是回到西方中心主义，可能西方中心主义也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它会有一个，比如大航海时代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探索的时代，就是说人类在不断的探索未知。当然，虽然说用现在的这个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其实这样的探索并不一定都是未知，但是这样的探索精神会推动人类探索走出地球，会推动人类去探索更远的世界，这样的探索精神，我们如果在这个全球史的这个语境当中，您会怎么去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讲说，在驱动这些，比如说大航海时代的这个人的动能背后，可能是对金钱的、对新知事物的感受，但是它还是会被形容成是一个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那这个探索呢，它会形成一套叙事。这个叙事会鼓舞着很多人说，我要不仅仅去探索全球，我们还要探索这个走出地球看世界。
这个你比如说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教皇主持下瓜分东半球、西半球，然后其实就是想去寻找香料。那么人类动机，就像马克思讲的，人类的动机里面有很多是带有金钱、欲望什么，这里面肯定也带来比如侵略、殖民，甚至非常残酷的，我们在谈棉花和糖这两个商品的时候，我们会很多的去谈到比如说奴隶、三角贸易、奴隶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做历史的人，我们一方面要去批评或者谴责那种动机，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客观长城历史的角度，我们也得承认这种现象促进了全球的融合，这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确立两个叙述原则，一个是文化多元和文明统一的这个原则，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历史动机和历史结果 它的差异性。
嗯，
这个我们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后来全球史它是受到新文化史啊，甚至是后现代历史研究的很多启发。
嗯，
但是呢，在这点上，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我们是特别想把原来世界史里面那种批判的、国别的、国家的那种立场、批判的立场、进步和落后的那种进化论的那些东西、跟我们全球史里面的那种强调融合、联系，那两者怎么样找到一个结合点。
是是是，
这个历史的正义和强调历史的结果，这两者之间我们必须得寻找到一个好的连接点，我们才能写出一个更好的这个。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德国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全球史家，叫做奥斯塔姆，他在上海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跟我讲，我其实非常同意你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处理政治史和文明史的结合，如何处理这种兼容国别的全球史，或者说如何接纳有这个文明进步和文化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史，这个是我们历史学者的难点。
对，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能看到几个冲突点了。你比如说国家到底多大程度上是推动了全球的融合，多大程度是全球融合的障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最终文明形成一套这个统一大家都能认可的体系之间，可能也会有冲突，或者说有这样的张力，就是怎么去理解这样的张力。
最典型我们这用例子来讲，你比如说十七、十八世纪，在我们看来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帝国和老帝国的争霸。
对，
争霸没有什么争议可言吧。
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争霸确实反映了一种文明发展的趋势和保守文化保守的趋势之间的竞争。你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纪新帝国往往是海洋帝国，老帝国传统帝国往往是陆地帝国。那么陆地帝国呢，要扩张领土，这个趋势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你到一直到现在
是
对不对？但是海洋帝国呢，是占领离岛、占领港口，跳着然后去搞海外贸易
网络。对，
所以我的那个老朋友日本的东京大学的副校长这个宇田正先生，他就讲，他说其实两种帝国很不一样，一种帝国像荷包蛋，一种帝国像炒鸡蛋，他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荷包蛋有中心有边缘，炒鸡蛋是其实是分布在各个地方。
民族国家它是核心，它就像荷包蛋的核心，然后殖民地就像那个荷包蛋的边缘，它跟它是不同质的。我只要占领港口离岛，然后去掠夺它的资源就行了。但是呢，帝国呢，它是陆地帝国，先扩张领土，
然后
西伯利亚我也要。但是呢，十七、十八世纪就出现了这两者的竞争。这两者的竞争的结果你看得很清楚，
海洋帝国的，
你看得很清楚。
对， 对，
所以这里面你不要去讨论谁的动机更正义，而是讨论说他谁的结果更能促进这个世界向前，能够给人类生活品质上一个台阶。
所以从这个思路来讲，其实我们在当下，因为有很多人谈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我们是不是也是不是简单的说全球化好，全球化去全球化不好，而是说到底怎么样的融合是能够有益于我们大家未来的发展。非常感谢葛老师您的时间。
谢谢。